上海重回精准防疫模式，解封之后民众不敢出门。对比历史上的瘟疫，日经评论员说习近平应该牢记明朝灭亡的教训。对付中共，美国增派30多架军机进入日本冲绳，官员表示非常罕见。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6月8号星期三，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上海重新回到3月份曾经施行的疫情精准防控模式，每当出现阳性病例就封锁居民区。另外有消息说，自7月1号开始，上海居民自费做核酸检测，大概每次20元人民币。虽然上海在端午节前宣布解封，但是威胁并没有彻底解除。这两人不断从网络上面传出上海有小区被封控的消息。例如静安区临汾花园小区的大门被漏夜焊死，解封无望，市场仍然被关闭。徐汇区长乐路和陕西路交汇处一个大型居民区被封控等等，还有民众被封锁在买餸的路上。上海居民王女士6月6号告诉自由亚洲电台知，虹口那边又有阳性，说是一个小区的人全部运走了，送了去方舱医院。我所在的小区有一个密切接触者，大巴将楼里面的人送了去方舱医院。上海居民沈先生6月7号向希望之声记者报料说，上海多地再度被封，令当地的民众仍然陷于恐慌之中。他说，现在我在家里面反正都不出门，因为外面的公共场所也都不敢去，去了之后就怕随时随地又被封住了，所以不敢出门。饱受封城之苦的沈先生又担心再次陷入食物不足的困境，被迫冒险出门储备粮食。沈先生说，昨日我出去买了一些海鲜、鱼啊、肉啊，我怕万一又封的话又没有食物了。还有上海人抱怨，现在出门都要48小时核酸，就算解封又可以怎样呢？还是封住。令到上海人焦虑的是，核酸检测常态化导致到处大排长龙，以前有很多人在轮候检测的时候被感染，而一旦错过了核酸检测，哪里都去不到。马女士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排队做核酸成了上海人最头痛的事。她说，核酸常态化如果一直存在，对民众而言就是悬在头上的一把剑。无论你要去哪里，如果没有48小时或者72小时核酸证明，你寸步难行。这个等于是你每日都要做，因为是从采样之前开始计时间，报告一般到第二日才出。这样给老百姓增加了很多麻烦，造成了心理上面的恐惧感。上海居民还听说，从7月1号开始自费做核酸，每人每次20元。如果每一日都要做的话，这个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有网民在微信朋友圈发漫画写道，在上海你的保质期还不如一嚿豆腐，你72个钟豆腐5日。虽然上海封城给中国经济带来重创，但是中共仍然没有打算放弃清零政策。日经亚洲评论员秋田浩之6月6号发表评论指出，中共正在度以明朝对付鼠疫的手段应对疫情，但是习近平应该从明朝的灭亡入面吸取教训。上海已经将封城的责任推了给居委会，北京亦都在6月5号宣布疫情防控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似乎在度为解封铺路。北京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在6月5号的新闻会上面强调，解封不等于解放，要坚定不移推进动态清零行动，表达了绝对不否定清零的立场。秋田浩之在文章批评盲目的清零政策说，北京的做法并不完全是出于公共卫生的考虑， 中共是将病毒视为威胁共产党统治的敌人。北京曾经在2020年初封锁了武汉，之后在西方奋力对抗疫情的时候，中共吹嘘自己抗击疫情成功，将这个作为中共一党专政优于多党民主制度的证明。这样一来，如果习近平现在放弃清零，放弃同病毒作斗争，那就意味着中共在反西方的政治运动里面失败。秋田浩之将中共清零和明朝对抗鼠疫做对比，他说在明朝建立之前没几耐，又名黑死病的鼠疫在欧洲和中国造成严重破坏。京都府州立大学教授、中国历史学专家宫本龙史指出，当时明朝皇帝使用零瘟疫政策作为应对。冈本龙史说，为了振兴经济和对抗瘟疫，皇帝起初严格限制人员和货物流动。即使在疫情得到控制，世界各地恢复经济活动之后，明朝仍然保持专制统治，实际上对外面的世界关闭了边境。学者认为，习近平亦都可能重蹈明朝灭亡的覆辙。上海封城期间爆发很多零星的民间抗议，一个民间组织上海自救自治委员会在5月底宣布成立，并且发宣言呼吁反抗暴政。北京的大学生亦都发起抗议活动反对封城。秋田浩之引述冈本龙史的观点说，明朝皇帝成功抑制黑死病之后加强了皇权，但是令到军民的矛盾走向不可调和的地步，民众的不满最终动摇了明朝的根基。习近平在过去十几年的强硬统治可能增加发生类似动荡的风险，如果清零带来严厉管控，最终激起公众的愤怒并且破坏社会稳定，那一切都是徒劳的。冈本龙史说，明朝的最终灭亡是习近平应该时刻牢记的。6月3号，大陆网红直播一哥李嘉琪在直播间卖货的时候，晒出一个用奥尼奥饼干和雪糕搭拼的坦克车蛋糕，导致直播间被瞬间封锁。中共为什么连一个坦克雪糕蛋糕都这么害怕呢？对此，台湾国立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范世平在接受希望之星采访的时候分析说，我想当然是中国那边对于六四事件的一个恐惧。我们知道六四事件最令国际间所关注的一个画面，就是中共的坦克车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面对手无寸铁的群众进行镇压。我们也都看到当时有一名男子勇敢地站在这一个坦克车的前面，阻挡解放军的进入。这个画面也都被国际间认为是一个天安门事件的非常重要的画面，也都代表了六四的一个精神，就是民众在解放军面前可以阻挡他们用国家暴力来对人民进行迫害。范教授认为，网红用坦克车蛋糕作为一个直播题材并不是一件敏感的事，中共的做法完全没有必要。他说，因为他亦都没有说是针对六四或者是针对怎样一个政治议题，只不过是吃了一个坦克车的蛋糕而已。但是可以见到中国的网络平台可以说是非常的紧张，就认为这个似乎是在影射六四事件。我觉得这个其实真是无中生有，也都是没有必要的。不过范教授亦都表示，其实这个反映出中共对六四事件的心虚和恐惧。他说，某种程度反映出中共官方对于六四事件的敏感，或者可以说是矫枉过正。这样的情况出现，当然也都表示中共内部对于六四事件的心虚。所以见到有这样一个象征性的蛋糕出现，即使是它没什么危害性，但是还是必须要将它铲除或者将它下架。这样的做法显然就是凸显了中共在面对六四事件的时候它的一个脆弱，它的一个懦弱，它不敢真正去面对这个问题。六四事件到目前为止已经是33年了， 但是中共始终不肯去面对它。事实上，当时参加六四事件的人现在大概都是五十几岁，算是中国内部算中间而且是重要的组成的年龄层。但是他们也都不敢去讨论六四。我觉得这个就是中国一个集体的创伤，也都是一个原谅，也都会被国际每一年拿出来再检讨，或者拿来作为对中国的一个批评的议题。1964天安门大屠杀发生至今，中共政府一直试图抹去中国人民对六四事件的所有记忆，尤其是在每年的六四纪念日前后，中共当局都会如临大敌，加紧审查。但是今年对网红李嘉琪的审查反而适得其反，引发大量中国90后网民探寻六四真相。很多网民在李嘉琪直播间被封了之后，纷纷在微博留言询问蛋糕坦克之间有什么联系。中共弄巧成拙，引发大陆年轻一代对六四的关注，而都令中共的审查陷入尴尬之中。新头壳引述日本朝日新闻报道说，日本冲绳加首纳驻日美国空军基地近日有32架不属于这个基地的美国军机飞入。报道说，加首纳基地原来已经有100几架美国军机驻扎。根据冲绳防卫局证实，截至6月2号中午为止，一共32架四种型号而且不属于加首纳基地的军机飞入，包括 F-16、F-22 战机和 EA-18G 咆哮者舰载型电子作战机。据报道，这些飞机是从清心县三泽空军基地、南国航空基地以及美国飞过来的。不过美军为保安全，并未告知冲绳防卫局这些飞机本来属于哪一些基地。有专家指出，为了反制日益独断的中国大陆，美军积极演习。报道仲引述加首纳丁的资料显示，上一次是在2007年有30架不属于加首纳基地的美国军机飞入。一名加首纳丁官员表示，这么多外来飞机飞入这个基地很罕见，而且这一次是战机更加罕见。神韵世界艺术团6月5号来到法国南部城市蒙彼利埃，演出全场爆满，各界主流观众纷纷称赞神韵艺术唤醒人心灵最深处，重新归正人类的价值观。上教伊夫波特斯在观看了演出之后，对新唐人记者表示，我深感钦佩，太美了，美是通向真的第一步，演出令到我向真迈出了第一步，我好像一个小朋友那样被深深吸引，感觉太好了。波特斯称赞神韵演员不单止技艺超群，而且心怀信念和使命，令他觉得真是很精彩。餐馆老板雷德里克·维翁表示，演出带给他希望，同时赞叹所有舞蹈动作圆融和谐有序，并且刚柔并济。诊所老板莱蒂蒂亚里哥欣赏完神韵的表演之后表示，演出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是古老的中国，带着他的价值观、传统、美以及他的精神，这个就是我们想看到的，我们想找寻的中国。建筑师杨皮埃尔·坎普雷东盛赞神韵的色彩吸引了他，因为当今的世界到处是灰色，演出入面的色彩散发着光芒，而这个光芒将大家带向更加光明的某种物质。他还深深赞叹仙境一般的神奇色彩世界唤醒了他内在的生机。坎普雷东感悟到，只要我们对自己还有一些信心，就会被唤醒，唤醒我们内心的最深处、最内在的、最触动我们的东西，这个是和所有生命体相类似的。他呼吁演出能够唤醒人，至少要来看一次。上教伊夫波特斯表示，神韵将我们的眼界提向了天空，心境提升到天界。他认为当今社会应该将政治、政府以及金融等等价值观的位置重新归正， 而神允对此做出了贡献。这次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